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
欢迎收听教牧辅导，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徐婷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问这个内地的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辅导难不难？
辅导其实很难，
很难。
辅导人的问题真的不容易。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呢，解决事情、解决问题比较单纯容易，但是如果解决人的问题呢，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
因为人其实是有很多的层面的，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他对于事情的看法或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所以有一句话说，一种米养百种人的
哈。对，所以
其实每一个人都真的都不一样。
对，用同一种的辅导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每一种人。
那么盼望呢，弟兄姐妹在你自己侍奉的中间呢，因为这一堂课我们是教牧辅导，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非常欢迎呢，你可以来信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分享。
是的。
那特别呢，收听完这个科目以后，如果哪一些对你有一些帮助提醒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收到你的一些回应。
好。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教牧辅导课程里呢，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信仰偏差者的辅导。那么在教会里面的确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可能是有一些的，不一定是异端，但是有可能是过分的极端。那么面对这些信仰偏差的这些辅导呢，今天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好好的来学习收听。照例呢，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样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教导我们在辅导的里面，我们可以真正贴近弟兄姐妹的需要。主，谢谢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不只是能够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主也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在你面前不断的被调整。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这个信仰偏差者的辅导。那么内地的教会呢，一直以来其实都有这些异端邪说，甚至好像内地也有一些比方不同的问题哈，那么影响教会。那么当然我们关心祷告以外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来辅导一些可能在信仰上有偏差的信徒。那么或者是呢，有一些肢体他们可能真的走偏了，走到一些异端里面，怎么样帮助他们从错误中重新的期望他们回到教会。那么主要这个课题呢，我们要从这方面来和弟兄姐妹分享。
是，那么有的时候呢，教会啊，其实他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来应对，
面对
特别是面对这一类的肢体啊，那么教会的牧者呢，有需要呢为这些信仰偏差的这些肢体呢安排一些辅导的课程。那么主要呢是要帮助他们重新的悔改，也能够重新帮助他们进入到一个正确的信仰生活当中，然后呢也要帮助他们建立和其他肢体当中的团契相交的生活。
当然在这个以先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先理解他们信仰偏差的原因。那么通常呢，信仰有偏差不外乎几个原因，所以要先了解才能够对症下药，而不是先批评论断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探讨信仰偏差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原因可能就是他们的信仰根基本身就是很薄弱的。那么对于基本的信仰呢，其实是一知半解啊。那么可能会以为一定要遵守一些的规条，或者是呢遵守一些聚会的一些固定的模式才能够得救。那么这些可能是受到过往的经验或者是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把这些观念带到基督教里面来。那么辅导者呢要能够积极的说明啊 帮助他们认识全备的真理，那么理解他们可能偏差的原因，用爱心来挽回他们。
对，其实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那里就提醒我们，说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呢，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用爱心把他们挽回过来。
是的，
其实这个就是信仰偏差的一个辅导，很重要一个圣经的根据，
是用爱心挽回。
对，那么通常呢会出现信仰偏差，另一个原因刚才我们谈的可能是信仰根基薄弱，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受到一些教导的问题，可能受到一些外来的讲员，你知道现在国内啊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开放了，有很多这些国外的讲员呢、有机会在内地教会中间来分享信息。那么这些外来的讲员呢各式各样都有，那么有所谓的很多人所谓的这些生命追求聚会啊等等，那么加上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这个信徒在原本的自己的教会呢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喂养，那么因着在真理上的一个片面理解呢，往往就容易在信仰上出现这个偏差。
对，因为内地教会啊普遍工人就不够嘛，那么装备呢也是不足够的，那么特别是当一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讲道人呢在讲台上教导的时候，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意思加在真理上面来教导，那么导致这个偏差就会产生了。
那么另外呢还一个就是对救恩的真理认识不清楚，那么很多信徒啊对自己是不是真正得救都还没有把握。
对，
那其实我们也曾经啊问碰到很多弟兄姐妹，也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哎呀怎么样才是确定得救呢，是不是加入什么教会才得救，或者要说方言才得救等等。
是，
那么很多基督徒认为呢这个得救是今生啊我们大概不会有把握知道的。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信主了，那么我们在观念上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改变仍然受着过去这些民间信仰的习俗的影响，像风水啦、农民历呀、这些忌讳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跟提醒的，因为我们要在真理上让这些在信仰上有偏差的或者是有可能已经有危险的，让他们呢在真理上能够认识清楚，因为圣经强调的是我们信主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三种信仰偏差的原因啊，就是信仰的根基薄弱啊，一知半解，然后受到错误的教导，还有呢对救恩的真理认识不清楚。其实呢这一些完全我们发现其实就是对圣经真理的不清晰没有得到正确的喂养和教导。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异端，怎么样才算是异端呢，怎么样才算是他的信仰是走偏差了。那么在大陆呢其实有很多的教会啊弟兄姐妹非常害怕落入到异端当中，那么有的时候是担心教会的教导错误，有的时候呢是被邀请去聚会，那么也担心哎呀去的地方是不是教导的是正确的，是不是他们说的是异端，那么到底怎么样才是异端呢？那当然我们有一堂有一门课
郑子明老师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异端极端的课程，
对，那么里面有教导我们如何的分辨。那么今天我们同样呢只用一堂课的时间，那么我们就重点式的提出如何判别异端，那么免得我们把一些呢原本不属于异端的教导我们也把它归入到异端里面，反而损害了主内彼此之间的和谐的关系。
比方呢我们内地最实际最近这几年呢常常困扰的就是灵恩的问题啊。那我们要再强调灵恩是好的，但是过度的追求就容易有偏差了。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不是说灵恩是好的，而是圣灵追求圣灵其实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的对于圣灵追求的教导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就会有偏差，但是还够不上我们说它是异端呢。所以呢因为这个灵恩派呢他们比较追求这个经历啊，而忽略神的真理，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是要分辨的啊。
对，所以在这个辅导对谈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啊，特别是面对这些所谓有灵恩背景的这些主内的肢体呢，我们要体会他们那颗有追求的心，所以绝对不要过分主观的就是二分法， 甚至主观认定，哎呀，只要是灵恩就是异端，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过度的主观。
是，那么到底什么是异端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呢。首先就是，凡是传基督以外可以得救的这种教义呢，它就是异端了。
嗯，在《使徒行传》4:12很清楚，经文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呢，如果有人自称可以靠着其他的途径，或者是有自己另外所谓的救主的话呢，靠着其他的人得救，那么这个一定是异端。
对，其实最出名的在中国啊，就是东方闪电啊，
或者叫全能神，
海
外统称全能神。
所以呢，不只是在内地啊，这几年呢，东方闪电呢在海外也是非常的积极的传扬他们的教义啊。那么当然，他们策略上也有做一些修改了。他们先混入到正统的教会，和一些弟兄姐妹打成一片，那么消除他们的戒心，然后呢也会邀请人一起查经，那么甚至呢有受过正统神学信仰的教会牧师也受到他们的迷惑，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的来分辨。
那么这个东方闪电呢，主要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认为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已经来临，要人相信女基督，又说呢圣经已经过时，要读他们的小书卷，他们认为呢，现在已经是千禧年的国度时代，所以必须守诫命，还有信奉女基督才可以得救。所以这些呢，教义很明显是违反圣经的真理。那圣经没有说女基督，同时呢，圣经也清楚说明，唯有靠着耶稣才能够得救。刚才我说，这个《使徒行传》那一段经文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然更不是靠着所谓的守诫命来得救。那么另外呢，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呼喊派哈，这个教主李长寿说，唯有他是拯救世人的长寿主，并且说呢，基督是被造的，不会再来，基督的肉体中有撒旦的惰性，没有天家，天家就是他们所谓的教会，圣经已经过时，所以基督圣经都不可信，唯有信靠长寿主，敬拜赞美长寿主才可以得救。
哇，这个很明显了，传基督以外的福音呢，其实它就是异端了。那么第二个判断是异端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他传圣经以外的权威。那么耶稣呢，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名字啊，圣经呢是我们唯一真理的来源，也是唯一的权威。如果传圣经之外还有真理，还有权威，或者是呢，他们有等同于或者是高过圣经权威的书籍呢，而且声称是神特别启示而写的，那么这个就是异端了。
哎，比方我们非常熟悉的摩门教，他们有所谓的摩门经。
对。
那么这个东方闪电呢，他们有所谓的这些小书卷呢，这些都已经超越圣经的这些权威，甚至在圣经以外呢，自己有所谓的启示哈。
对。
所以面对这些所谓圣经权威的挑战呢，我们要了解，要帮助他们知道重新回到圣经，特别是面对这种信仰偏差信徒的辅导呢，一定要帮助他们重新回归圣经的正途哈。那么建立一个稳固的圣经基础，认识圣经的权威。那么圣经很清楚，保罗在提摩太书信说得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是我们唯一真理的来源，圣经是出自神的默示，所以人呢不可以轻易甚至胡乱的解释修改。那么异端呢，在圣经权威上呢，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否定圣经，但是他们对圣经的经文呢，却喜欢断章取义。那么好像表面上呢，哎，他们的教义也引用一些圣经，也有一些圣经根据，但是当你再深入了解以后，你会发现呢，其实他们只是利用圣经在某些部分来支持他们的经典。
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啊，如果有人自称除了圣经之外还有特别的启示的话，那么我们要小心判断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很多基督徒啊，羡慕一些 异象异梦，或者是启示性的言语，并且声称呢是来自神的启示，那么我们一定要小心使用启示这两个字，并且小心的分辨它。那么一切的经历呢，必须要有客观真理的验证才可以的。
好，那么我们先停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再往下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学习。另外呢，分辨异端呢，除了我们谈到这个基督圣经的权威等等，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异端往往会自称他们知道主来的日子。
对，
异端最喜欢用这个人所期待知道的这个主来的日子呢来吸引人。有很多异端呢就清楚地预测主再来的日子啊，要信徒躲到什么地方，预备什么东西等等。而且呢，甚至他们大肆的在收音机、报纸、公车上呢，在海外甚至在公车上呢，大肆宣传主再来的日子。但是圣经讲到主的日子呢，圣经很清楚说，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连主耶稣说连子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主来的日子呢？但是我们相信主一定会来，但是来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好好的警醒预备。
那么第四个判定异端的方法呢，就是传因信得救以外的教义。比如说呢，你要靠着行为才能够得救，那么一定要做某一些行为或者是进行某一些仪式才能够得救。比方说呢，一定要哭几天几夜才是得救的一个表现呢。那么辅导者呢，面对信仰的偏差，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辅导他们对救恩的一个确据。那么得救呢，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同样，一个迷失的罪人呢，神也必定赦免接纳。我们相信神的恩典，那么神也称我们为义。
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为义人，在神的国度里有份，那么我们是被主宝血所救赎的，所以这是一个对救恩的把握。那么这个救恩的把握呢，其实常常可以帮助一个跌倒的人呢能够重新的建立，因为知道这是恩典。那么另外异端呢，就是要小心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理。举凡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道成肉身，说耶稣是人，只是高等的天使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异端的教导。好，那么谈了很多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异端极端里面呢，我们可以有更深的学习。但是这一堂课呢，我们谈这个辅导信仰偏差的人，怎么样辅导信仰偏差的人呢？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呢，其实很重要。首先我们一定要有责任自己先了解异端的错谬，然后呢可以根据圣经指出他具体的错误在哪里。
然后呢你还要向教会的信徒啊说明啊，在圣经这个提多书二章十五节也说啊，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让每个信徒都能够对异端的他的错谬的邪说或者是手段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特别是现在比较猖狂的东方闪电呢，那么特别要让我们的信徒知道这个东方闪电呢在信仰上的错误是错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对圣经的错误的解释又是什么呢，他们所传讲的邪恶的地方邪说是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手段是行为是如何的呢，我们都应该要清楚的讲，把他们说明出来。
当然很重要的，我们要求主保守哈，也让信徒呢在心理上能够有一些的防备，真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们知道怎么样祷告，求主保守自己的心，进行祷告，对他们所讲的呢，要采取不听、不看、不想、不辩、不信的防守措施。好，另外呢，面对这些信仰偏差的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关怀挽回。
对，
那关怀的心呢，一定是不可以少的，我们一定要用忍耐的这种心呢，爱心去关怀信仰偏差者，而且呢，一定要主动，我在说是主动把握机会，在基要的信仰上来帮助他们回转到正确的信仰。 那信仰有偏差的人呢，他们有可能原因是他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可能他在教会中得不到关心。但是你发现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呢，他们非常强调这种爱心啊、关怀，哎，结果就真的很容易吸引很多人来跟从他们的信仰。
对，所以呢，我们面对这种信仰有偏差的人呢，应该要主动的关怀引导他们，那么了解他们误入这个异端的这个原因的始末，那么从中借着真理辅导他们，使他们回归正途。那么同时呢，第三，我们呢要我们可以做的辅导呢，就是在真理上的造就装备。
对，刚才我们说了，在真理上来帮助弟兄姐妹好好的从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哈。那要注意，比方在教会中的讲台哈，还有小组呢，就不要随随便便让人来分享来讲道。
对，除非呢你对这个人呢有相当的认识，有考察，对他的背景了解。
了解，对。
那么最好呢你要有其他教会的一个推荐信。如果没有其他教会推荐信呢，我们在接待这个人，特别是站讲台这件事情上呢，要格外的小心。那么同时没有接过训练的这个讲道者呢，我们也应该要小心。以免呢有错误的教导造成信徒的亏。
那么面对一些信仰偏差，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辅导，用爱心劝诫挽回，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不肯回头。那么不肯回头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处理呢？那要是努力的劝勉参与这些异端邪教的信徒以后啊，他们还是执迷不悟，
是啊，
那么坚持错误的主张，那我们也不需要和他们来争辩，只要提醒弟兄姐妹停止和他们来往，那么让他不至于影响其他人就好。那么等一段时间之后呢，再看看他有没有改变，如果主许可，可能再找机会向他传福音。
是，
如果他还是不悔改，那真的圣经说这种人就是要弃绝。那当然这是最严厉的做法，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帮助他能够回转。
是，那么对于愿意悔改的信徒呢，我们怎么对待他呢？那么我们就要用爱心来接纳他们，同时呢也要鼓励他们把自己因为哪一点受到迷惑走偏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能够明白过来呢，都能够做一个见证讲给弟兄姐妹听，做一个帮助并且要求他呢奉主的名宣告跟那些异端断绝关系特别是跟东方闪电有关系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回转，我们要这么做。
那么同工呢还有弟兄姐妹呢，我们应该本着圣经的原则，就是凡事相信，在爱中呢来接纳当事人，并且呢很重要为他祷告，也慢慢的帮助他恢复正常的聚会生活，然后要需要观察，那么确认他已经和这些所谓的异端彻底断绝关系，然后呢才可以恢复他在教会中一点点的一些侍奉，慢慢的观察。
因为东方闪电呢，他们有的时候呢他们会假装悔改而潜伏到教会里面去，所以呢我们要向主求智慧我们要辨别，同时要观察那无论是一个自愿的或者是被迫参加东方闪电学习的人其实他的思想呢多少都受到影响了。那么因为东方闪电对真道的一个毁谤，还有呢东方闪电对当事人所实施的各种的手段呢，会让对方在心灵上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特别呢有一些表示呢接受东方闪电的教义并写下保证书，或者被迫发过毒誓的人这些人呢，同工们其实要帮助他们砍断从撒旦而来的一些恐吓和咒诅，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对主应许的一个信心，那么带领他们祷告，废掉他们所发的那个誓言，使咒诅呢变成一个祝福，除去他们心里的障碍。
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这个怎么样来辅导这个信仰偏差的这个议题呢，我们先谈到这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再来帮助弟兄姐妹重新的来回顾一下，因为的确在教会里面今天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对真理一知半解，很容易受到一些的影响。
是。
那另外呢，凌晨在这儿也想额外的多分享一点，比方说面对教会一些弟兄姐妹呢，最近我们也听见一些情形，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忧心，就是我们很容易呢就是过分主观的来 和弟兄姐妹做一些切割，比方刚才我们提到灵恩方面的问题，很多教会当然为了持守纯正的信仰呢，就很容易把原本是可能是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呢啊做了一个切割。那原因是可能有少数的人，他们可能在灵恩方面呢有一些的追求，甚至有一些的极端了。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本着爱心呢，懂得先去和他们挽回，接纳他们，让他们呢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家中。
对，那么其实徐婷在前几天呢也接受到一个肢体的一个询问啊，他说呢他接受到一位长辈的接触，就是呢跟他讲一定要说方言。那么他就问我说这个教导有没有错，我说呢说方言有的人的确他有这样的
经历，这是圣灵的恩赐，
是，但是呢对方还说若不说方言就没有得救，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说有说方言才得救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异端，那么我们就要断绝跟他们的来往了。那如果他不是这样教导，只是鼓吹说方言的一个经历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呢也可以有一个表态的，就是呢我们可以跟对方讲说，那么你现在所跟我分享的与我在圣经当中所接受的领受其实是不同的，圣经中其实很明显的说啊，说方言其实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人的，并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嘛，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教导。那么我们可以表达的就是说，那么你所教的跟我的领受不同，与圣经的教导不同，那么请你不要再同我继续说下去了，我无法接受，就这样，不必跟他们争辩。因为一直争辩下去的话也不会有一个结果，也不会使对方改变的。
我想在信仰生活中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越来越多呢碰到一些也许在信仰上和我们有一些不同立场观点领受的弟兄姐妹，但是盼望呢我们真的能够本着神的爱神的恩典呢，我们保守我们自己在纯正的真理上能够站立的稳，但是对弟兄姐妹呢我们真的要秉着爱心懂得理解接纳。那么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辅导信仰偏差的人呢，我们谈到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们有责任自己要好好的了解异端的错谬，好，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来查考，明白圣经在这些事上的教导。那么当然面对这些异端呢，我们也要勇敢的来抵挡。那么我们想到犹大书那里提醒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在圣灵里祷告，还有为那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呢，要竭力的争辩。当然面对这些信徒呢，我们要看见他们是真正需要关怀，他们是需要挽回的。那么很重要的就是用耐心爱心去关怀这些信仰偏差的人，那主动把握机会，然后帮助他们能够回转到正确的信仰，而进一步的呢，能够在真理上好好的来造就装备他们。所以林晨要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是教会的牧者，我们一定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用神的话用神的真理呢好好的来喂养这些弟兄姐妹。
是，
我觉得这样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避免落入这种异端的迷惑的。
对，那么对于愿意悔改的信徒呢，我们用爱心接纳他们，然后呢观察他们，慢慢的让他们呢在教会当中呢恢复他们的服侍跟侍奉。那么同时对于真的不愿意回头的弟兄姐妹呢，要如何处理呢？就是呢要提醒弟兄姐妹呢停止和这个人的来往，让他呢不至于再继续影响其他人。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祝福我的